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联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UCSF 医学中心等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访问学者们，带您走进医疗科普，了解最新的疾病研究进展，追踪热点药品，探讨中美医疗的差异与机遇。关注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大家好，欢迎来到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周荣平教授。周教授您好。
大家好，我很高兴来到那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这个栏目。
周荣平教授当前工作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为副主任医生兼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当前在 UCSF 做访问学者。然后周主任、周荣平教授他有20多年的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其擅长于退行性的脊柱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随着社会老龄化逐渐的加剧，我们发现呢，很多老人呢经常会有一些背疼啊、腿疼的一些症状。请问周主任有什么相关的一些建议呢？
出现腰腿痛这些症状，我们常见的疾病就是腰椎管狭窄症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也像在老年人也以腰椎管狭窄症居多。
我们就非常好奇，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听到腰椎管狭窄症这一个专业的名词，到底什么是腰椎管狭窄症呢？
腰椎管狭窄症主要是由构成腰椎管的这个骨性结构和纤维结构由于突变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它的容积量啊或者下降，然后压迫走行于椎管或者神经根管里面的神经，也引起临床症状，我们叫做腰椎管狭窄症。
那就是这个症状的话呢，因为我之前我们发现就是老人他是腰疼腿疼的，但他实际上他好发的部位到底是在哪些位置呢？
这常见的腰椎管狭窄症好发的部位还是这个145跟151，然后很多老年人他整个都有蜕变，所以他可能123或者是3412都有可能发生，在临床上经常可以见到是两个阶段或者甚至是多个阶段的这个腰椎管的狭窄。
那它常见的表现是在什么情况呢？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形式？
我们常见的临床表现主要是一个是疼痛，第二个就是麻木，还有就是一个肌力的下降。疼痛的话主要是以这个腰背腰腿臀部的这个疼痛，还有这个大腿后面甚至小腿的后外侧足底都可以出现这个疼痛。有些典型的病人也有出现这种放射疼，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症状，就是行走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疼痛，休息一段时间后又会缓解，这种叫做间歇性跛行，也是腰椎管狭窄症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症状。然后麻木的话主要是它压迫这个神经的支配的这个区域会出现这个感觉的异常，或者是感觉的这个减去啊，甚至可能会出现消失。那如果是压迫了麻尾神经的话，也可能出现弯曲的这个麻木。还有就是说，如果压迫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肌力的下降，主要是它这个压迫的支配的这个肌肉，你像小腿的这个前侧的、外侧的这个肌肉，像拇长伸肌，还有这个胫前肌，以及这个桎梏的，就是踝关节的这个桎梏的这个肌力的这个下降。如果是麻尾神经的压迫严重出现的话，也有可能出现大小便这个控制排便的肌力的这个下降。
那非常感谢周教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群主要是在老年人，那在年轻人会不会有这类的疾病呢？还有就是引起这类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有哪些呢？
我们常见的话主要是蜕变型的多见于这种老年人，当然年轻的患者也有可能会出现，就像发育性的椎管狭窄，但它占的比例很小，一般来讲大概3%左右。还有一种就是创伤性的椎管狭窄，就是外伤之后椎体这些骨折了，或者是包括后柱的椎板这些附件出现了骨折压迫引起这个椎管狭窄引起的症状，跟这个压迫的时间跟压迫的强度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正常的人体的这个腰椎是有一个前屈的一个弧度， 但是如果是到这个屈曲的弧度，像我们前屈的时候，它这个弧度会改变的时候，椎管的容积是可能会增大，所以好多病人在向前弯或者是向前屈的时候，它的症状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还有第二个因素，因为有压迫嘛，所以它的那个出现，首先出现的它是静脉的一个曲张，静脉曲张，然后进一步又加重了这个椎管的这个容积量的减少，引起了它的动脉的这个供血也会下降，出现这个缺血的症状。那么这两大因素主要会引起它的皮肤感觉的一个麻木，或者是肌力的一个下降。但是一般来讲，这两种如果是静脉曲张，也有可能出现疼痛，但是出现疼痛主要的因素还是一个炎症介质的刺激。它的炎症介质主要常见的是一个组胺，还有一个白介素，还有这个是前列腺素这些。
通过周主任的介绍，我们就发现这一类的疾病其实对老年人的正常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我们想知道，就是说它有一些怎样的一个常见的检测方法？
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最简单的检测的方法就是，拍一个普通的 X 线片。它包括腰椎的这个正侧位片、或者是加上这个左右斜位片，甚至如果考虑腰椎不稳定的话，就考虑那个做这个前屈后伸的这个动力位片。如果普通的片子一般讲都能发现它有没有骨质的增生啊，有没有关节的这个肥大啦、或者是腰椎的这些不稳定啊，甚至出现这种脱位的这些改变。然后这些都是间接的可以看出来可能会能够诊断这个腰椎管狭窄症，但直接的诊断的方法主要还是 CT 跟磁共振，特别是磁共振。 CT 主要是对骨性的结构的这个看得很明显， CT 跟磁共振都能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椎管狭窄的部位啊，还有狭窄的程度啊，这些都很容易看出来。然后磁共振的话对这个显微结构的这些压迫的部位跟程度诊断是最清楚的，而且对人体是没有损伤的，所以说磁共振是检测是做的比较多一点的。但是 CT 的话对有些外侧的这个特别是神经根管出口的这个地方的压迫， CT 反而更敏感一点
啊。那我们就比较清楚了解了怎么去诊断这个腰椎管狭窄症的一个症状。我们更关心的是有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方法可供现在的一些病人患者去治疗。
腰椎管狭窄症的话如果是严重的话肯定是手术治疗为主，因为来到医院里看的很多病人已经比较严重了，或者症状比较严重，但是也有一些症状比较轻的或者早期的病变的话，我们还是选择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主要的方法一个是卧床休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些按摩啊，这个理疗啊，第三个的话药物治疗。因为这个卧休息是对早期的或者症状比较轻的病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运动就减少了神经根的这个摩擦，所以说这样的话它的症状也慢慢的就会减退。那按摩的话和那个理疗的话主要是缓解这个肌肉的痉挛，如果减轻了这个肌肉的痉挛或者是减轻了这个炎症的水肿，它也慢慢的会消退。那消炎镇痛的药物的话，它一个是减少这个炎症因子的这个产生，还能够促进这个炎症因子的这个吸收，所以说能够促进这个炎症的消退，缓解这个肌肉的这个痉挛，对这个它的治疗效果也是挺好的。如果说对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甚至它有神经症状出现这种体虚的麻木啊，或者肌力的这个肌肉已经有肌力的下降的话，这个一定要选择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主要是要使这个骨性的这个椎管狭窄或者是显微性的椎管狭窄都要得到充分的减压，才能做到很好的效果。
那么这种腰椎管狭窄症状它导致持续麻木，可能有些老年人觉得是缺乏锻炼造成的，那它是不是说增加锻炼会不会对这种症状会有所改善呢？
如果说在急性期的话，像有些病人出现突然出现的这种腰腿疼的这个疼痛，或者是那种是在这个水肿期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去锻炼。但是这种慢性的疼痛，长期的慢性的疼痛，是锻炼是对它是有效果的。主要的目的，它主要是锻炼它的腰椎的周围的肌肉，包括前面后面以及两侧的这个肌肉的肌力，使这个保持这个腰椎的这个直立性，起到一个腰围的这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锻炼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像我们推荐的话，常用的这个锻炼的方法，一个是燕子飞，还有一个就是五点式的这个抬臀的这个锻炼。燕子飞的锻炼的方法就是一个去枕的一个俯卧位，然后把双手放在背侧，使这个头颈胸尽力的抬离场面，坚持2到3秒，然后放松2到3秒，这样算一个回合。每天坚持做2到3次，每次做30到50个这个回合，或者说根据具体的情况，也可以适当的增加或者减少这个锻炼的次数。五点式的这个抬臀锻炼方法，就是去枕平卧，然后使自己的肩、双肘以及这个屈髋屈膝的，使足跟支撑在床面，使臀部和腹部尽量的抬离床面，使腰部、腰肌得到一个锻炼。锻炼的这个频率和这个次数的话，跟燕子飞差不多，因为这主要是适合于这些肥胖啊，或者是老年人腰背部肌力比较差的病人比较好一点。燕子飞的话，对这个年轻一点或者说腰背肌力比较好一点的来讲，可能能够坚持。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除了一些药物的预防或者是一些其他医学手段预防呢，有没有就从平时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来进行一些相类的一些预防呢？
因为它是一种退行性的疾病，它只是长期的生活的这个习惯或者是工作的习惯造成的，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注意的话，最起码可以减缓它这个发生的时间，不会让它出现那么早，或者说使它的症状能够来得更晚一些，或者说使它更好的缓解。最常做的这个预防的这个方法，主要是不要做得太久了，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人体是处于腰椎是一个前屈位，所以说对他来讲是一个，就是说压力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不要弯腰抬重物，这种工作尽量的少，特别是出现有症状的人，尽量的减少或者避免去做这个，这样的话就也有利于这个腰椎管狭窄症的这个改善，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个局部的这个预防的话，全身的锻炼也是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在全身锻炼的同时，其实也腰椎周围的肌肉也得到了适当的锻炼，这样的话对这个保护这个腰椎的蜕变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来讲，我们大部分这个腰椎管狭窄手术后的病人，手术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压迫的症状，特别是腰腿痛或者神经的这个放射痛的症状，缓解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现在手术方式有很多，不论是后侧的入颅，还是侧方的入颅，还是甚至前方的入颅，这个减压的效果都是很好的。然后减压之后，它这个不光是疼痛的这个缓解，甚至对后面的这个神经压迫造成的损害的也有一定的恢复。而且就是说现在微创的方法的治疗的话，它做完之后基本上对生活没有很大的影响，做完手术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生活。一般来讲，我们做完手术2到3天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那非常感谢周荣平主任给大家介绍了腰椎管狭窄症，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腰椎管狭窄症，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常见的表现，以及引起这种症状的一些原因，以及常见的一些检测方法，以及如何治疗的一些方案等等。希望周主任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相关症状的一些患者，同时也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我们 More Health 的访问学者说栏目，我们今后也会推出更多的系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